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十二月第一个主日。
我们今天是十二月第一个主日。
我们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代降节的这个主日。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进入这个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
所以今次是我们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
动不了。好，我们按照这个，我们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今天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
今日是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
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点刚刚点燃的第二根蜡烛。
按照教会传统，我们今日会点燃第二个蜡烛。
这根蜡烛，代降节第二个主日蜡烛象征着平安。
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的第二个蜡烛是代表平安。
就是我们祈求我们能够在这个季节当中能够享受到从主来的平安。
我是期望在这个代降节的第二个主日，我们享受到神来的平安。
对，如果但是如果我问大家说，你觉得平安吗？
但如果我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平安吗？
我不晓得大家的回答会是什么。
不知道大家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可能会摇头。
有可能我们在摇头。
因为我们打开报纸，我们就看到战争的新闻。
我打开报纸就看到战争的新闻了。
我们也亲自的领受到我们这个经济的动荡。
我们也都亲自感受到经济的动荡。
甚至我们每天在我们的职场上都感受到那个竞争。
甚至乎我们每天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感受到那个竞争。
回到家里又感受到家人之间的那个张力。
回到家里又觉得家里面有很大的张力。
所以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处在一个不平安的一个状态当中。
所以我发现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很不平安的状态里面的。
其实呢，真正最不平安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真正最不平安的地方在哪里？
你们觉得是真正最不平安的地方在哪里？
你觉得最不平安的地方在哪里？
真正最不平安的地方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的心里。
最不平安的地方其实不在外面，而在我们心里面。
那种莫名的焦虑，停不下来的忙碌，或是对生活感到深深的疲倦，其实是我们真正不平安的来源。
那个莫名的焦虑和心里面的不平安和焦虑时时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我们这个每日读经刚刚读过的一卷书以西结书当中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如何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我们的每日读经其中的一段经文，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看看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那个真正的平安。
并且呢，我们会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如何能够这个圣诞会带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
并且藉着这段经文去看看圣诞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平安。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好像有点故障哈。
头已经变好像有点问题了。
我们有点故障，我们就不能读经了。大家可能要拿起你的圣经。
大家可能要拿出你自己的圣经了。
对对对对，我们回复到这个网络时代前，每个人都要翻自己的圣经的时代。
我哋翻翻去网络时期前，我哋要攞本。
但是你可以拿你的手上的那个手机的圣经啊，
亦都可以攞自己手机嘅圣经攞出嚟。
听说有些教会，他们不准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拿手机，或者在讲道的时候不准大家拿手机看圣经。
有啲教会系喺讲道嘅时候唔准啲会有攞手机。
我们没有哈，我们是很开放的。那我们来读这个以西结书十一章，以西结书十一章。
我们一起读以西结书的十一章。
对，就是用你最习惯的语言来读，你可以用这个广东话，你也可以用国语普通话，任何一个语言，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的一节到二十一节。
我哋用自己熟悉嘅语言，就读以西结书嘅第一章到二十一节嗰度。
好，我们一起来。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顺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邦。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将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将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念完了这以西结书的十一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哈。那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一起来看，就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所念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圣诞的一个主题，就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思想一个圣诞的主题，就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然后我们进而思考说，如何在我们看似废墟处境的人生当中，去认识圣诞对我们的意义。
我们尝试从我们看似废墟的人生里面，去看看圣诞的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
好，今天我们没有 PowerPoint。
今天我们没有投影片。
听说不用 PowerPoint 的牧师讲到都特别有 power。
听说没有 PowerPoint 的牧师讲到特别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本来都是没有 power， 但今天神说我们要有 power 一点，我们就听神的话。
本来我们是没有 power， 但是神说我们有 power。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念的这个经文。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问题，我们看到那个周报上也有，我们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平安到底在哪里？
周報上面有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話平安究竟喺邊度？
我們剛剛念那個經文《以西結書》，它的一個背景是在一個發生在公元前六世紀，以色列人面臨亡國的危機。
頭先嗰段經文係發生喺舊約。公元前六世纪亡国时期的 一段历史来的。
在那个时候有一群人哦出来了。OK， 对，在那个时候有一群人被巴比伦的军队给抓走，掳到了异乡，这就包括了先知以西结。
在当时就一群人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捉了之后掳到异乡，其中就包括了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作者以西结。
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群被掳的人，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财产，最让他们崩溃的可能是他们失去了圣殿。
在当时这班被掳的人当中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财产，但最重要令他们崩溃的就是他们失去了这个圣殿。
对，所以这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极度不平安的一个时代，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不平安的一个世代。
这群被掳的人，他们心中很不平安。
在群被掳的人里面，他心里面非常之不平安。
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整个被攻破。
但是在当时耶路撒冷还没整个被攻破的。
所以一般这些被掳的人，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圣殿，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就离开了神的保护。
所以这班被掳的人，他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圣殿，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不被保护的。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被咒诅、被遗弃的一群人。
他觉得自己是被咒诅、被遗弃的一群人。
然后在当时，在耶路撒冷还留着一群没有被抓走的权贵首领。
但在当时耶路撒冷还有一班没有被捉了去的权贵和首领当中。
这一群人，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他们有圣城，有圣殿，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被神给眷爱的一群人。
那群留下来的，他们有耶路撒冷，也有圣殿的人，他们很觉得自己是被神眷顾的人。
所以我们刚刚念那个经文的时候，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会发觉到这一群在城中的人，他们非常的傲慢，非常的自以为是。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二、第三节，就发觉这一班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非常之傲慢的。
他们在这个城中，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城中给人设恶谋。
你看见他们在城里面为人设恶谋，
意思就是说他们藐视神的警告，用虚假的平安来误导百姓。
他就藐视神的警告，用虚假平安来骗人。
然后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
他说起屋的时候还没临近。
他们仿佛是在嘲笑那些被抓走的人，说看到他们被赶出去，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的。
他仿佛在嘲笑那班被掳去的人，就说你看看这个城里面的东西是留给我们的。
神在这里，神的圣殿在这里，我们到死也不会被掳出城去。
他说神在这里，神的圣殿在这里，我们到死都不会被掳出去的。
所以我们不用急着盖房子，因为我们时间还很长，我们想要什么盖房子是都我们自己来决定。
他说我们不需要赶着起房子，因为我们会留在这里。
所以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当时流行的一个话，叫做这城是锅，我们是肉。
所以他们发明了一句当时很流行的说话，就说这个城是一个窝，我是肉。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古代那个锅是用那个铜铁做的，非常坚硬。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那个锅是用铜铁来做的，所以非常坚固的。
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就像这个坚固的铁锅，我们躲在里面就像肉在锅里面一样安全，外面的火烧不到我们。
他就说其实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那个用铁来铸的锅是非常坚固的，我们就好像肉在这个锅里面，外面的东西是影响不到我们的。
这有没有很像我们有时候的想法呢？
这个是不是好像我们有时候的想法呢？
什么是我们的锅？
什么是你的锅呢？
我们常常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寻找一个锅。
我们时时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面，我们寻找一个窝。
也许是我们存款簿上面的数字，
又或者是我们存折上面一个数字。
也许是一个我们认为稳定的工作，
或者是我们认为一个稳定的工作，
或者是某一种我们没有办法离开的人际关系，
或者是我们某一种不能够离开的人际关系。
我们以为躲在这些坚固的外壳里我们就有平安，
我以为我们躲在这个坚固外壳里面我们就有平安了。
但是神今天要戳破这样一个假象，
但今天要神要突破这个假象。
所以在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当中的十节十一节那个地方，他出现了两次说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
所以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十到十一节里面，神两次讲到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里面审判你。
以色列的境界就是当时那些留下来的贵胄们认为他们的锅，
以色列的境界就是当时的贵胄们留下来他觉得是他自己坚固的锅。
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
因为神说这个城一定不做你的锅，你也都不做里面的肉。
你想要依靠那些外面看起来坚固的势力，其实那些是靠不住的。
你尝试去靠住那些以为你自己觉得很坚固的外在势力，其实那些东西是靠不住的。
在这一段当中，他最后用两次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作为结尾。
之后这一段也都两次讲到，他说神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因为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虽然认为他们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他们实际上他们心中已经没有神。
那些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以为他得到神的祝福，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没有了神。
所以神才告诉他们说，你们的锅保不住你们这些肉。
所以神先告诉他们，你们的锅保不住你们的肉。
对，同时间神也对那些自己以为被遗弃的流亡者说了一个极其安慰的话。
神同时也都 对那些被掳好像被神遗弃了的人讲出一个极之安慰的说话。
就在第十六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
所以十六节那里讲到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在的列邦暂做他们的圣所。
神说你们以为圣殿是那一栋石头盖的房屋吗？
神说你以为圣殿是用石头起的房子吗？
神告诉他们不是的。
神说不是的，
当你们心碎被掳流亡的时候，我亲自要去到你们那里，我就是你们的圣所。
神说你在你流亡心碎的地方里面，我要亲自去到你们那里做你的圣所。
所以大家要明白一章十一章十六节这一句话的震撼力。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十六节的说话的震撼力。
这句话是颠覆了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固有的想法。
这个说话完全颠覆了当时犹太人的固有的想法。
以西结他的背景是 他原来是他是一个被掳去的一个祭司。
以西结原本就是一个被掳了去巴比伦的祭司。
在他从小受的教育里，神住在哪里？神住在耶路撒冷，住在至圣所里，住在约柜的施恩座上面。
他从小受的教育是什么？神在哪里？神就在耶路撒冷，神就在圣殿，神就在施恩宝座上面。
我要神的广东话 讲得 太好听了。所以离开了圣殿就离开了神的面。
所以离开了圣殿就离开了神的面了。
那到了巴比伦这块充满偶像不洁的地方，理当是没有神的。
所以当他去了巴比伦一个充满了偶像不洁的地方，理应上面是没有神在那里。
所以当时这些被掳去的百姓最大的痛苦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灵性上的孤儿感。
所以当时被掳去巴比伦那些人最痛苦不是说他物质上面的匮乏，而是他们没有神在那里。
他们觉得他们被神丢掉了，
他觉得被神离弃了。
但是在以西结书当中，我们先知看见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异象。
但是先知以西结 看到一个惊天动地的异象，
他看见了狂风火云，看见了神的荣耀。
他看见狂风火云和神的荣耀。
最特别的是他看见支撑宝座的基路伯下面有轮子。
他最惊奇就看见在支撑这个施恩宝座下面是有那个轮在这里的车轮。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们的神是一个可以移动的神，
意味着我们神是一个可以移动的神。
所以代降节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好消息是神不被废墟困住，神他也不嫌弃废墟。
所以代降节的第一个好消息就是神不会被这个废墟困住，神也都不嫌弃废墟的。
当以色列因为犯罪搞砸了一切，失去了国家，坐在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哭泣的时候，神没有留在高高在上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里。
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搞烂一切之后，失去了家园，被掳到巴比伦河边哭泣的时候，神并没有离弃他们。
神启动了他的战车，亲自来到巴比伦，来到难民营，对他们说，哪怕在这里，我也要占作你们的圣所。
神启动了他的战车，他来到巴比伦，来到个难民营当中，跟他们说，哪怕在这里，我仍然要做你的圣殿。
对，这是 AI 帮我画的图。Yeah, 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道成肉身在以西结当中，以西结书当中的一个预表。
我看见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在这个以西结书当中来出现了。
圣诞是为了什么呢？
圣诞为了什么？
圣诞不是为了庆祝我们做得好神来发奖品。
圣诞不是要因为我们做得好神来发奖品。
圣诞节是因为我们搞砸了，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罪恶、战争、破碎，我们的心灵也像一片废墟，所以神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
圣诞节是因为我们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搞到又有战争有罪恶，所以好像一片废墟这样。
所以按道理圣洁的神应该远离我们，
所以按道理神是应该离开我们的，
但是他亲自的成为人我们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
但是他亲自成为我们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
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对我们的一个价值。
所以这个就是道成肉身对我们的价值。
所以我们看到平安不在人的圣殿里，
所以平安不在人的圣殿里面。
假如人心中没有神，不敬畏神，再宏伟的圣殿也只是人的殿，是人用来图谋私利的工具跟所在。
所以人如果心里面没有神，不敬畏神的话，再宏伟圣殿也都好像一个铺头一样，人是用来图谋私利的工具所在。
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平安在哪里。
所以以西结书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平安究竟在哪里。
真正的平安不在我们人手所造的任何建筑或我们自认为的国当中。
所以真正平安不是我们人手所做的任何建筑物，或者我心里面所觉得的真正安全的窝里面。
真正的平安却在神的同在当中。
真正平安就在神的同在当中，
即使在分散列邦的废墟中，神也与那些仰望他的子民同在。
即使在分散在列邦里面那些人当中，神的平安仍然在他们当中。
今天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你正处在你的人生的废墟中，
如果你觉得今天你正处在人生的废墟当中，
好像一切都搞砸了，
好像一切都被你打烂了，
只要你愿意信神，并且愿意仍然尊主为大，神的平安都与你同在。
如果你仍然愿意信神，跟随神的时候，神真正的平安仍然与你同在的。
所以我们要接着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时的犹太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要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真正的问题出在哪
里？假如我们没有平安的话，真正的问题又在哪里？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平安的时候，我们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神透过以西结对人的生命做了一个断层扫描。神在这个以西结书的11章19节说到，当时的人的心是石头的心。
以西结书的这里14至21节是讲到神对我们的人做了一个断层的扫描，就是我们人其实里面有一个石心在里面。
对，他圣经上面讲到说人的心像石头一样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或是这个人一点感情都没有。
这里讲到他们有个石心，其实不是讲到这个人是十恶不赦的一个坏蛋，或者他是里面完全没有感情的。
石头最大的特质是什么？
石头最大的特质是什么？
石头最大的特质就是说它没有反应。
最大的特质就是它没有反应。
你去踢，你用脚去踢那个路上的石头的话，你脚会痛，它不会痛。
你如果用只脚去踢石头，路上面石头，它不会痛，你会痛。
你用针刺它，它也不会管，不会痛。
你仲用针去笃佢，佢又唔会痛噶。
你用火烧它，它也不会躲。
你用火去烧佢，佢都唔会避开嘅。
所以属灵上面的石心是表示说对神失去了感觉。
其实属灵上讲到石心嘅时候，就话佢对神失去咗反应。
通常这样子的心有三种的特质，第一个它就是一个麻木的心。
通常咁嘅心系有三种嘅特质嘅，就系佢麻木嘅。
就是我们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心里不会再有愧疚感，这就是麻木。
就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心不再有愧疚感，这个就麻木了。
另外一个是冷漠的心。
第二个就是冷漠的心。
当我们听到有人受难，当我们看到身旁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会觉得说关我什么事。
当我看见身旁人受难受苦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到什么？关我什么事？
这叫做冷漠，
这个就叫冷漠了。
第三个是空洞的心。
第三个就是空洞的心。
当我们在敬拜中唱着主啊我爱你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可能在想着今天午餐要吃什么。
当我在敬拜里面唱着主啊我爱你的时候，但其实心里面想着我晏昼吃什么，
或者说主啊我愿意奉献一切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想的是我的股票明天会涨还是会跌。
或者我在说 我奉献给你主，但其实就在想明天的股票怎样涨幅。
这是一个空洞的心。
这个是一个空洞的心。
所以神指出当时以色列人之所以出问题的原因是他们的心是一个石心。
所以神指出当时以色列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的石心，就是
他们对罪麻木，他们对人冷漠，他们对神的敬拜是空洞的。
他们对罪麻木，对人是冷漠的，他对敬拜也是一个空洞的。
他们的心好像长了厚厚的茧一样的，那个根本碰怎么碰都没有感觉。
就好像你一个 生到很多枕的时候，你怎样碰它都没有感觉的。
神在这个地方发出了一个惊人的应许，他说我要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神在这里发出一个惊人的应许，就说我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什么是肉心呢？
什么是肉心？
因为你看一些英文他会说 heart, the heart of flesh。
如果你看英文就是讲到一个 heart of flesh，
那当我们很多时候听到那个 flesh、听到那个肉体那个字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那是一个犯罪，那个情欲。
如果我看见这个 flesh 这个字，就好像肉体，就时时会令我想到情欲的。
但他这个地方指的，他这里的肉指的不是我们那个情欲，那个犯罪的情欲，而是指生命力，那种对事情的那种敏锐度。
这里的 flash 是讲到那个生命的同时对事情的敏锐度。
也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肉心，他相对实心，他有三个特点。
这个肉心相对的石心有三个特点的。
就是说他是一个柔软的心。
第一个就是讲到他柔软的心。
也就是主耶稣在那个马太福音当中的，在那个福音书当中那个比喻说，神的道种下去，它能够发芽，不再是一个在不是那个坚硬的路旁。
那个柔软心就讲到主耶稣讲到，就系嗰个神嘅道种入去嘅时候，佢会生长嘅，唔系嗰个坚固嘅路边嘅石头。
所以，那是一个柔软，能够吸收神的道，并且能够让它成长的一个心。
就系讲到嗰个柔软嘅心，就系佢可以吸收神的道，是可以令他成长的。
第二个是义感的心。
第二个就是一个义感的心。
就是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你会流泪。
就是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会流泪的。
当你看到人受苦的时候你会难过。
但是当你看到神人受苦的时候你会觉得难过的。
当你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会扎心。
当你认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会觉得扎心的。
第三个是顺服的心。
第三个是顺服的心。
也就是说神说什么你愿意听，你愿意跟随，像羊跟随牧人一般。
就是当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愿意去听，愿意去跟随，就好像羊跟随牧人一样了。
但是我们注意到他这个地方神说我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肉心，赐给他们，辞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就是看见神在这里讲，我要从他们肉体上面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心脏移植手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心脏移植手术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心不对我们可以修正过来的。
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心不对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修正过来的。
石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石头没办法改变的，
只能够换掉，
只能够换了它。
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恩典。
所以问题需要神出手才能解决，
问题需要神出手才可以解决的，
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
所以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肉心呢？
但是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肉心呢？
因为神他所造的人不是机器人，
因为神所造的人不是一个机器人来的，
他也不希望我们一直被罪捆绑，成为像石头雕像一样住在那个地方。
他不希望我们一直被罪捆绑，成为一个好像石头雕出来的像一样。
神渴望跟我们建立真实的关系，
神渴望跟我们建立真实的关系。
只有肉心才能够感受到爱的温度，只有肉心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心肠，
只有肉心才可以感受到爱的温度，才可以体验神的心肠。
所以我们最后要问的问题就是说，神如何来 做成这件事。
最后我们要问的问题，神怎样做成这样的事情呢？
他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成就这件事情，
他藉着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圣诞究竟在哪里呢？
所以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圣诞在哪里？
这个话我们现在看到约翰福音当中很有名的一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看见约翰福音这里很出名的一句话，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注意到这边这句话，他说道，那个在天上与神同等的那个道，他如今成了肉身。
我们就看见原本是 同神同等的那个道在天上面，现在成为了肉身。
这个就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就借着这一句话，就让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跟以西结书做了一个巧妙的连结，
就是将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和以西结书的十一章十九节做成一个很奇妙的连结。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他说，他神要赐给人一个肉心。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讲到神要赐给他们一个肉心，
然后到了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的时候，他就借着道成的肉身来成就他这个应许。
所以就藉着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讲到道成了肉身来到成就神这个应许，
也就是在圣诞神借着他自己成为肉身，要赐给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肉心。
就是藉着在圣诞里面藉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那个肉心。
道成的肉身这个事情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在丹麦的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也有翻译叫克尔凯郭尔，曾经称道成肉身为绝对的吊诡。
所以丹麦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就讲到这个道成肉身其实是一个非常之绝对的一个吊诡来的，一个 paradox。
为什么他说是绝对的吊诡呢？
为什么说是一个绝对的吊诡？
因为他说无限的人成为了有限的，无限的神成为了有限的人，永恒的主进入到时间当中，全能者变成了全然无助的婴孩。
因为他说无限的神成为有限的人，永恒的主进入了时间的当中，全能者变成一个全然无助的婴孩。
这是看似荒谬的一个事实，
这些看来似乎是荒谬的事实。
他要借着这样一个全然绝对的吊诡，让他自己进入到我们这个荒谬的世界，进入到我们这个虚空的状态，进入到我们这个实心的人群当中。
他要藉着一个绝对的吊诡来进入我们的荒谬当中，进入我们的虚空当中，进入我们的石心里面。
齐克果说绝对的吊诡，意思是说我们人用我们的理性是很难去理解，很难去明白，很难去接受道成肉身这件事实。
他说到这个绝对吊诡，就是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思维是很难去明白去接受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说当人面对这个道成肉身的绝对的吊诡的时候，人只有两种选择。
所以他说当人面对这个绝对吊诡的时候，人只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拒绝，
第一个就是拒绝，
因为太不合逻辑而会感到被冒犯，所以就把它丢弃。
他会觉得是完全不合理的，还是被冒犯的感觉，所以他就完全不会接受这件事了。
第二个就是相信，
第二个就是相信，
就是放下理性的坚持，进行信心的跳跃，
就是放下你的理性的坚持，用一个信心的跳跃去接受。
因为他认为说信心不是理性的延伸，而是发生在理性走不下去之后。
因为发现信心不是理性的延伸，而是发现理性走不下去之后。
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心是当你看见这件事情好像不合理，却依然选择拥抱它。
信心就是说当你发觉那件事好像不合理，但你完全用信心去接受它。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圣诞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圣诞在哪里？
圣诞也许在不信的时候，圣诞在那些繁华的灯饰当中。
当我们不信的时候，圣诞就好像在那个繁华的灯饰当中。
圣诞在许多的 party 当中。
圣诞很多的 party 里面。
但那不是圣诞，那只是一个人为的欢宴。
但那个不是圣诞，而是一个人为的欢宴。
真正的圣诞在我们的信心跳跃，带领我们超越理性思维，去接受这个圣诞的故事。
圣诞其实就是对于我们信来讲，就是我们完全超越了我们用信心去跳跃，完全超越了我们理性思维去接受。
就是全知全能的神为了要拯救我们，甘愿成为最是软弱无助的人，真实的在人类的历史中降生在马槽里，
就是完全绝对神来到我们人世当中去成为婴孩来拯救我们。
我们要跳跃，我们要用信心的跳跃去接受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要用信心的跳跃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接受，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的时候，圣诞就在我们的心里，平安就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信心去接受的时候，圣诞就在我们心里面，平安就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问题，平安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回转头就问平安在哪里呢？
真正的平安不是说我们的周围都没有难处，不是我们躲在一个坚固的锅里。
真正平安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难处，或者我们躲在一个安全的窝里面。
真正的平安是在我们的心被神更新了，让我们的实心变成了肉心，我们不再与神对抗，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如江河般涌流过来的平安。
真正的平安就是神将我们的心改变了之后，我们不再与神对抗的时候，真正的平安就涌流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不愿意去面对我们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我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愿意让神来插手来掌管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愿意放手给神去插手去管理我们的问题。
当神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管理我们的问题，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
当神来到我里面去管理我的问题，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神进入到我们里面呢？
我们怎样真正让神进到我们里面呢？
只有那个超越理性的信心的跳跃，才能够帮助我们让神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头，掌管我们的心。
只有我们用那信心的跳跃，然后让神去进入去管理我们，
然后那个真正的圣诞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
然后那个真正的圣诞才可以真正在我们心里面开始。
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让我们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十二月的一个 holiday。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让我们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十二月的节日。
他来到世上是要住在你的心里头，
他来到世上就是要住到你的心里头。
如果马槽是石头做的，那是冰冷的。
如果马槽是石头做的话，它是冰冷的。
只有当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才能够成为承载圣诞温暖的马槽。
只有当我的心是柔软的时候，我才可以成为一个承载圣诞温暖的马槽。
等一下，我们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
等等，我们要领受圣餐。
我邀请大家不要只带着你的嘴唇来领受。
我邀请大家不要只是带着你的嘴唇来到领受。
我邀请大家带着你心里的那块石头来。
我邀请大家带着你心里面那块石头来。
也许是你对未来的焦虑，
或者是你对未来的焦虑。
也许是你对某一个人的无法饶恕，
或者是对某一个人的无法饶恕。
也许是你对罪的那个麻木冷感，
或者是你对罪那个麻木不仁或者冷感。
把他们带来放在祭坛上，
将他们带来摆在祭坛上面，
对主说，主啊，我不要这颗石心，求你拿走，求你借着我对你的信让我的心重新活过来。
我跟主讲话，我不要这个石心，你将它拿走，求你藉着我对你的信，让我心重新活起来，
让我因着愿意信并且跟随你，使我们可以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主你因爱设立的这个饼与杯。
让我们因着信并且愿意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可以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领受主用爱来为我们设立的饼和杯。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在这个忙碌混乱的世界里，主，我们的心常常不知不觉地变硬了。主，我们常常麻木，常常冷漠，常常空洞。主，我们听到听不进去。主，我们对人的痛苦好像越来越没有感觉。主，我们好像也越来越失去了所谓起初的爱心。主要在这个圣诞季节来临的时候，我们感到的只是疲惫，感到的只是忙碌，感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的各样子的难题。主要求你来赦免我们。感谢主，您差遣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为我们破碎的自己。今天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来动工，让我们因着信可以认识到主你十字架的救恩已经除去我们的石心，赐给我们肉心，让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当中能够敏锐地感受到主你的爱，也能够用爱去回应这个世界。愿主你所赐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当中，我们是有温度的，我们是有爱的，我们能够感受到主的爱，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传递给更多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会一起来到这个圣餐面前，我们一起来领用圣餐。我们领用圣餐乃是按照这个圣经的一个教导，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教导哈。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不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感谢主，神赐下圣经的这一段经文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饼与杯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这里，我们知道我们 如何能够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提醒我们说，我们之所以领用这个比喻杯，不是因为我们要从这个比喻杯当中得到什么，我们从这个比喻杯当中为的是要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为的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如今已经是属主的人，并且让我们可以向主来祷告，求主能够更新我们的心，使得我们能够一天心是一天，一天一天的跟随主继续走前面的道路。所以凡是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并且以洗礼来表明你是主的门徒的当这个饼与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可以跟我们一块领用。还没有接受这个救恩的我们就按照这个你的教导，我们就请您先暂时不要领用但是我们也盼望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们的牧师跟我们的长老随时都可以跟我们有一些的交通。我们也盼望这个救恩能够赶快临到您也能够尽快的在这个圣餐当中我们一起来领用。好，我们就一起来我们请赞美队来带我们唱这个圣餐的诗歌。唱歌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这个圣餐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您自己在这个圣餐的季节当中让我们能够在圣餐桌上面我们一起领用这个圣餐，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个当日降生在马槽当中并且甘愿走上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为着这救恩我们来谢谢主，我们也祈求主您自己来保守我们今天领用这个饼与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也让我们在这吃饼喝杯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我们不再是食心，我们乃是有肉心。我们就愿您自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被有这提醒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应有的样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